在马拉基书一章六到十四节，请。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万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请坐。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拉基书。上一次牧师开始了第一个马拉基书的介绍，那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好吗？马拉基书写作的背景在一章八节里面，因为提到神长这个词，马拉基书一章八节提到神长这个词，所以一般的学者呢，就推测说应该这个是在波斯统治的期间。那按照马拉基书里面所叙述的情节来讲呢，应该是在犹大人被掳回归已经回归第二次尼西米第二次回耶城那段的时间，所以大约是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425年左右。我想我们把历史稍微先回顾一下，在西元前433年的时候，尼西米回波斯。如果在我们当中比较久一点的基督徒应该知道，犹太人的历史，他亡国以后呢，有被掳被掳期间，然后到波斯亡国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两次，曾经有两次的回归。那当然第一次呢，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去干什么？那一次去重建圣殿，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次的回归呢，是就是这位叫做尼西米尼西米第二次的回归呢是尼西米， 也是一样从波斯王宫啊带领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去呢，就不是重建圣殿，因为圣殿在所罗巴伯那个时代已经重建完毕。到了尼希米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是重建啊圣耶路撒冷的圣的城墙，就是圣的城墙啊。那尼希米把这个城墙修好了以后呢，因为他跟波斯王有一个约定，城墙修好以后他又要回波斯王宫继续复职。所以等到他回去以后呢，间隔了多年啊，一般来讲这个多年在圣经里面讲多日，但事实上是很多年。他把城墙修好以后，尼希米回到王宫，大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又是一塌，非常非常的败坏啊，非常非常败坏。所以这边有这个尼希米记载这样的，就是尼希米第二次修完城墙以后回到了波斯王宫，经过十几年第二次又回来看看的时候，发现哇又一塌糊涂，一塌很糟糕啊。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四节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亚以利亚什是他们的祭司。这个祭司呢是负责管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仓库的。那他居然跟这个多比亚结亲，多比亚是亚门人。如果在尼希米记里可以看到说，一开始尼希米一开始来修复城墙的时候呢，这个带头捣蛋的一直在作对的就是这个亚门人多比亚是他们的敌人啊。那结果你看了，等到耶利米这个修城回来以后，过了十几年以后，你就发现说一件事情啊，就是犹太百姓呢敌我不分啊，敌我不分。这个以利亚什原来是他们敌人的，但是经过十几年以后，因为一直住在一起啊，就变非但变成朋友，而且变成亲家，他们结亲啊。结亲以后呢还不算，而且呢还让这个多比亚呢还让他在圣殿里面盖房子啊，一个仓房里面呢就把它 remodel 一下呢，就变成多比亚的房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如果知道是亚门人的话，如果看圣经知道亚门人摩押的人跟亚门人是被在圣经里面是被咒诅的，被耶和华所咒诅的啊。摩押人跟亚门人呢永远不可进耶和华的殿的啊，是不可以进殿外的殿。所以他们非但让他进殿，而且还让他住在里头。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结果他说他回到王那里啊，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多比亚在神殿院里内和预备屋子那件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等到尼希米回到第二次回到耶城的时候，发现他原来重建的所有的制度呢都已经完全又破坏，完全被破坏。这好像什么呢啊，如果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的，如果小孩子比较调皮的，你就发现说小孩不知道玩东西啊，玩一大堆积木游戏啊，玩的满地都是玩具，对不对？然后你就把它收拾好了不要再弄乱了。好，那回去过五分钟一回来，哇又是一塌糊涂，然后再把它收拾好。是吧？这一次你如果再把它弄乱的话，你要自己收哦。好，那再过五分钟回来，哇又是一塌糊涂，又全部都乱了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啊。他第一次所罗巴伯回归的时候把圣殿重建啊，第二次尼希米回归的时候把圣城墙修复。每一次这个圣宫在完成的时候呢，他们都重新来宣读律法，在那个时候呢就恢复了祭祀，恢复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很多很多的敬拜，所以他们都回归。可以你看到每一次的回归呢都像昙花一现一样啊。圣殿建好的时候这个一开始的祭祀好了一阵子啊，结果过了一些年日回去发现说城墙又毁了啊，城墙毁了再修好又过了十几年以后回来一看到啊，甚至比原来还要更糟糕啊。原来圣殿跟圣城毁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恶事呢，反而是把圣殿跟圣墙建好了以后，以色列人愈加的犯罪。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呢，马拉基书就写成了这样一卷书信。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在马拉基书里面呢有很多责备的话啊，大约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马拉基书的特征呢，马拉基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啊，非常有趣的书啊。我们今天呢就用几个方向来看这个第一章的后半，但这第一章呢因为是等于是介绍，所以到后面几章呢你都可以循这样子一个pattern 呢，可以循这样一个模式呢去了解啊。第一个你会看到说马拉基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人神的对话 啊，神说什么，然后人回答什么。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这个对话当中呢，已经反映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是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的破裂啊。那第二个呢，就可以看到人的恶贯满盈啊，你可以看到人犯罪的一个到一个地步呢，神已经没有办法再接纳他们，所以得到就被神完全的弃绝啊。那同样在这些所有的警告，所有的先知书里面，你发现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在所有严厉的警告的后面或者在里面呢，都暗藏了这样一个盼望在里面，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前的黎明曙光里面，就暗暗的透视说，将来虽然百姓是这样子败坏，虽然在人看来是无可救药这样子的一败涂地的罪恶的状况下，但是神的应许说，将来将来将来啊，人有一个希望，那当然就是讲的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就是啊，我们整本圣经里面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啊。那在马拉基书的整卷书，知道说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最后一本书啊，425 BC 写的，主前425 BC 啊，就主前425年所写的。那接下来的400多年呢，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就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说这一卷书说完以后呢，神就不再跟人说话了。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先知或者君王啊，有预言晓谕百姓说要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但到了马拉基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说人的这种败坏败坏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就被神完全弃绝。所以神马拉基书可以说是神对人最后的警告。那接下来的400多年呢，就进入了沉默的黑暗时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而且也没有再记载啊，真正进入一个黑暗时期，一直等到啊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呢，这个曙光重现，弥赛亚的预言呢就开始应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书的特征呢，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人神对话中的破裂关系啊，破裂关系，人神对话。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个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啊。我先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大概有7-8节的经文啊，我列在这边啊。你看那个黑体字啊，比较深的黑体字呢是人的回答啊，那个比较浅的呢是先知或者神界的先知，神自己说的话。所以我们用分成两边好不好？我们前面4节呢啊，这边先当耶和华好不好？那这边呢就当那个悖逆的百姓好吧？你们就念那个黑体字好吧？前面4节听到没有？这个耶和华念这边啊，然后黑体字人回答的念这边，好，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那种对话之间的那种味道好不好？来，第一节开始，来，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处上取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处上污秽你的名呢？你们又行了这一样的事，使妻爱其哭泣眼泪浇在那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好，我们先换过来啊，比较公平，这边当耶和华，这边当悖逆的百姓好不好？来，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能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处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好，最后一节啊，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
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好，我把这个马拉基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的对话，我把它截录在这边。好，你们感觉怎么样？好，这个叫人神对话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关系，他们的关系如何啊？ 那以前呢，我们有一次有很多人几个人呢在一起谈话，那其中有几对是这个夫妻太太啊，太太讲话，那我当然没有进去插嘴，不过我偷听到，那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啊，就跟另外一个太太说，哎，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哎，那太太说你发现什么？我发现啊，有一种方法跟先生吵架很有用。哦，什么方法可以跟先生吵架呢？他说吵架就叫吵赢，对不对？他说对啊，怎么样子吵架才会赢呢？尤其跟先生吵架怎么才会赢呢？他说哦，就是要让对方先生气啊，你如果让对方气死了你就吵赢了啊，你一定要很冷静，你就想办法让生气。他说怎么样子才能够吵架的时候让对方先生气而把对方气死呢？他说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啊，不管对方说什么你都用问话来回答。他举一个例子，他笑什么呢？他说先生说你怎么不洗碗，他还说你为什么不洗，倒垃圾你为什么不倒垃圾，看孩子做功课你为什么不带孩子看功课啊，用问话啊，用问话来回答，很快可以把对方气死。哎，那你看看刚才这个人神的对话是不是有这种味道，是不是有这种味道？ OK， 神说这个人就回答，神说人，他的回答是问话啊，回答是一种反讽式的啊，反讽式的这种问话啊，可以看到说两边的关系的完全破坏啊。刚刚我举的例子啊，不要笑得太高兴，不要学啊，这不好的例子。那当你发现说两边的关系，他们的对话的关系，你可以看到风马牛不相及啊，这个问那个就是，好像就是说你不管说什么，他就说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不管说他怎么说的。说怎么样怎么样，哪里怎么样，你说啊，你这边弄脏了，哪里弄脏了啊，你怎么钱都花光了，我哪里钱花光了啊，你怎么事情都不做计划，我什么时候不做计划了啊，类似这样子的啊，就类似这样，就你要吵架的时候这样吵架的话，对方很快就气死。 OK， 不要学啊，不要学。在马拉基书里面啊，马拉基书你看到人神之间的对话已经到了这样子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想的是这样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呢，人的恶贯满盈导致神的气绝，这是彼此间气绝，神气绝人，人也气绝神啊，完全的气绝。在一章十节里面呢，神就说了，你们，我巴不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呢、啊、把殿门关上， OK， 教会关门算了，不要敬拜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越敬拜越亵渎神，你越敬拜越犯罪，关门算了，不要敬拜了啊，就是这个一章十节，说我巴不得你们一个人呢、啊、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越敬拜越犯罪，干脆算了。OK， 圣殿圣墙重建了半天啊，结果使人民更加的犯罪，你还不如不建的好。你们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OK， 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你看这个，看到这个人跟神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些人去敬拜的时候呢，是随随便便。刚刚我们读了马拉基书第一章那些经文里面看到，这些人去献上的祭物都是有瑕疵的，啊，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神要求献祭的时候都把最好的献祭，对不对？就他们拿这个什么不好的，这个瘸瞎眼的、瘸腿的这种牲畜拿去，把不好的献给神，然后耶和华神在这边又责备他们说，说你们对你们波斯的神长，你敢这个样子吗？Okay， 你走后门的时候送礼给你的领导，你敢送这种烂货吗？他说你居然敢把这些不要的很差的品质的这些东西居然献到耶和华的殿里面。 Okay， 你对你的省长，你对你的上级，你要去讨好他的时候，你敢这个样子吗？ Okay， 这个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看到情况。你会看到人的恶贯满盈呢，神已经说我不再听你们的啊，我不再，难怪接下来的四百多年人神之间就不再对话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我们怎么样从当中来学习啊，学习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那在这里面看到一个，就是说神一直在劝而且在等人能够回转啊，一直在等他能够回转啊。但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呢？我们就分析一下啊，大概有几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啊。第一个，不认为有问题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我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察觉到问题的存在。OK， Okay, 好像任何事情，他这个献这个献这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敬拜的事情上随随便便啊，就然后觉得这些事情可以马马虎虎，他觉得哎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即使是不好的事，当做习惯以后呢，他习以为常，已经习以为常，他不会察觉，因为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已经做习惯了。做习惯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愧疚感，做到后来的时候慢慢他就不察觉，他不认为有问题了啊，他没有办法 realize the problem， 他已经对问题的本身，已经对罪的本身已经没感觉了。在新约里面说好像那个心啊被烙铁烙过一样麻木了啊，是到这种地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因为不能够察觉问题，他不可能有改变的。他认为啊 ，it's fine，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Okay，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当然不会改变。那第二个呢，他拒绝问题的存在。他也许知道问题啊，他也许知道啊，譬如说有人就抽烟，抽烟，他知道抽烟不好，哎，但是他戒不掉，那怎么办呢？他就拒绝问题的存在。他就说，哎，这不是一个问题，抽烟啊，不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了，还可以了。这他知道问题，这跟第一个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完全不知道问题存在。第二个是知道问题的存在啊，但是不愿意去改，所以呢就用一种心理的方法来拒绝说啊，这个不是问题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it's okay， it's okay， okay， 这第二种啊。那第三种呢，第三种呢就说呢，这问题都在外面，跟我没有关系啊，今天有问题对吧，这问题是他的问题啊，是别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啊，所以把所有问题的原因呢归咎在外面，所以呢我是很安全的，我不需要改变。 OK， 所以我说啊，等到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好了。这个等到的后面呢全部是外在因素，对，环境怎么样啊，别人怎么样，那我是不用改变的。所以基本上当一个人不改变的话呢，大约这个有分成三类这种可能性啊。第一种是他不能够察觉问题的存在，第二个他拒绝问题的存在，第三个他把问题的原因呢永远归在外围的环境和别人身上。所以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呢，他这本人是在原地踏步的，他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哎，我们当中2008年以前来这里的举手一下。好，请问一下这位是谁，考一下新闻。好，答案Kate Anthony 啊，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人为什么不会改变。Okay， 这2008年，这是在 Orlando 发生的一个案件，所以很有名的，在 Orlando， 佛罗里达，就在这里啊。那中间呢是他女儿，那最右边那个光头是谁啊 ？Dr. Phil， 不是范大林啊。OK， 啊，这个案件是很有名的案件，当时呢，在有七年了。那当时在奥兰，因为是奥兰多的事件，所以呢，非常的轰动，在当时啊。2018年七月的时候呢，这个 Casey 啊就向警方报案，说他女儿失踪了三十一天。那之后呢，当然就警方就开始调查，对不对？调查结果呢，就 Casey 他就一直提出了大概有四次还是五次不实的证据啊，讲了一大堆，说什么他女儿曾经被绑架了，又说他自己在 Universal 工作，反正他提出来证据，到后来警方去查证都是错误。那这个时候就很可疑了，对不对？你报一个人失踪，结果调查结果你一直提供的是不实的证据，你好像在隐瞒什么，好像在隐瞒什么。那警方就开始怀疑啊，怀疑呢，就在10月的时候呢，就以一级谋杀罪呢就起诉这个人，啊，当然就一级谋杀罪啊，first degree 的 murder 啊，这个第一级的谋杀罪呢就起诉 Casey 啊，起诉 Casey。好，那之后呢，到12月的时候，他的尸体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后面一个森林里面被发现出来啊，在一个垃圾袋里面，还有什么 duct tape 绑了什么的，然后又用什么，那个时候每天的新闻啊，你如果看新闻报纸啊都在提这个啊，外面很多很多，整个所有新闻界都在炒作。然后他的整个诉讼案件里面高潮迭起啊，那比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 law 的那种电视剧那个精彩的太多了，不过是真的啊，一下子有一个什么神秘人物跑出来把他 bail out 啊，然后一下子又什么一个发现什么证据啊，然后一下子又说什么他的电脑被 FBI 的人查到，说里面他用过什么化学药品，反正都时不时的这个新闻报纸上就一直在登啊，一直登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当时的奥兰多呢是非常注重重视这样一个案件啊。 结果在七月的时候，你看这诉讼两三年时间，七月的时候被判无罪，被判无罪，就释放当庭释放，这个案子就结束，那为什么有 Dr. Phil 呢？Dr. Phil 他在电视上的时候呢，就访问他。这 Dr. Phil 是所有 Hollywood 的这些明星，凡是有名人物的心理医生。Dr. Phil 在这个电视上，他是一个 TV 的一个秀啊，叫做 Dr. Phil， 专门做这个问题解答的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说 Casey 呢患有反社会人格异常，叫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这个字呢，是我在这个案件的时候呢，看从 Dr. Phil 这边学来的。说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看了在那个时候案件的时候 Dr. Phil 出来就说这个 KCN 有这个叫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那这个字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学的。好，什么叫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呢？就是呢他不会察觉有任何问题的存在。 okay， 你看我举了这个例子举了一大堆，你以为我跟你在谈新闻不是的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有关系的。我只是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不能够察觉问题他为什么被判无罪，到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okay， 因为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呢，他的 intention 很重要的，你不管杀人放火是怎么样的，他只要知道你不是蓄意的 okay， 那个就很有就会减刑，会减得很厉害。但是你如果是蓄意的话叫做谋杀谋嘛，谋杀的话呢跟过失杀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谋杀的话，判罪本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判死刑的。曾经一级 first murder 这个 first order murder 第一级的谋杀罪是要判死刑的，到后来是当庭释放所以后面有很多，他当然他的律师团很厉害了，那还有很多神秘人物在后面在炒作等等，但到最后是因为判定他人格异常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本身没有能力分辨好歹。Okay， 是用这个原因呢就把他释放，因为说他后来你说他提了很多不实的证据，他不实的证据被判有罪，但是被判有罪呢就是说他判两年三年，那他因为在诉讼时间他一直蹲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宣判那天呢他说反正你已经在这边待了两三年，所以那个就抵了，他在监狱里面日子都还可以抵的。 okay， 所以就当庭一个礼拜以后呢就释放就释放Antisocial 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他患了一种病，他不能够察觉任何问题的存在那 Dr. Phil 有解释说你们看过有些电影，就譬如说有一个人你看到在路上走，看到有一个人他一些东西掉在地上，对不对？食物掉在地上，他把食物捡起来拍一拍又吃下去，你会拍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会看到这样子，然后你如果被他看到，他如果看到发现你在看他，他回头来看你说 What's wrong 就像这样子别人都有一种异样眼光看他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别人都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有神经病。那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 What's wrong， 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叫做他没有办法察觉问题的存在这个叫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okay。所以他有问，他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改变呢？他明显的在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呢？因为他不认为那是一个问题他不认为那个，即使他周围所有的人呢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说他会觉得 What's wrong， 对，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是我们晓得第一种，你如果不能够察觉问题的存在呢，你是不可能改变的那拒绝问题存在的拒绝问题 refuse， 你如果拒绝问题，知道问题存在，这比较好一点，至少知道有问题，但是你拒绝它是一个问题。那在今天呢，很多的书今天我们这个都用到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的正面思考基本是走这一条心理线道路走这种积极的正面思考。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呢也已经用过很多了，排除任何负面的看法和思想所有的你所有负面的思想，我在公司里面还特别去上课他因为觉得说我们工程师压力太大，他怕我们精神失常，所以常常告诉你说你有任何负面的念头的时候呢，你就要想说这是好的 OK， 这叫基本上叫积极正面思考，就是说有问题存在，对吧？但是你怎么样疏解呢？你就说这不是个问题，你就不断的对那个问题的本身说这不是个问题这是一个方法。那基本上那如果更 aggressive 一点呢，这我上次已经提过了，你要去到那个山里面去找那个印度的 guru 在那边住个一个月的 那我上次讲过，他这叫 reprogram your mind， 这非常非常 aggressive， 非常这个积极的一个做法，他可以重整你的思虑，就把你整个的思想方式都给改变。啊，他说这样子，你下了回来以后呢，你在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的时候呢，你承受压力的能力会比较强。啊，这基本上用这种方法。那你想想看，用这种方法结果是什么？问题还是在那里，对吧？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那这问题本身他并没有解决的，他不去解决这问题的，哎，他不解决这问题，但是他用心理的方法呢，来重新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原来是问题的呢，重新看过以后呢，就不是问题了。他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事实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不过从心理上是一种解决啊。当你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你拒绝问题存在的时候，这本人的问题是还在存在，问题没有，问题还在那里，不会改变的，哎，不会改变，这是第二种啊。那第三种呢，就是说自己不是问题的原因了，我们也他也不会改变，他永远认为这问题在外面，这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已经讲过了啊。你眼中你自己弟兄啊，你眼睛里面有一根刺，事实上他自己眼睛里面一根梁木，他看不到啊。就是说永远改变是别人要改变啊，别的环境要改变，那我是不需要改变的。詹思明弟兄跟这个黄芝婷姐妹啊，在我们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在这边有七个讲座，还有12次的这个家庭协谈，做这个家庭婚姻协谈。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 workshop 里面啊，在一个专题里面讲夫妻的，讲夫妻协谈关系的啊，讲到最后的时候呢，讲完了他觉得很成功，讲完了以后呢，大家都回答呢，大家快要走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我来跟他说啊，有一对夫妇啊，从头到尾没有发言，就在那边听。有一对夫妇来，那个太太就拉了她的丈夫到詹思婷面前，跟詹思婷说，她就指着她的丈夫，她需要很大的改变，谢谢你。她说她需要有很大的改变，谢谢你今天的讲座。詹思婷跟我讲，她一听到这个时候，她想说，我今天讲座完全失败。这是什么问题呢？啊，就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外面，你永远认为这个问题是在外面，跟自己没有关系的。Okay， 只要外面改了以后呢，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基本上这三个方向你知道啊，怎么样？就是说你不能够察觉问题，或者是你拒绝问题的存在，或者你拒绝那个问题的原因自己有份。基本上这三个层面，如果你又在这个三面里面有 touch 任何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问题永远存在，你不会改变的。哎，好，那我们来看人怎么样才会改变啊？人怎么改变啊？是一个过程啊。第一个你要知道改变。你要认识到，你要察觉到，你要发现有个问题。我们刚刚讲的像这 Casey Anthony 的话，他犯那个人格异常的时候，他做任何很奇怪的事情，他不认为那很奇怪，他觉得 it's fine， OK。 所以你要 realize， 你要知道问题的存在，你也有一个心认为说，这个改变是必要的啊。那当然第二个，你要相信可以改变。你如果觉得说不可能改变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你要相信，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你一定要知道问题，然后你要知道呢，这个改变是可能的啊。在这两个情况下呢，人就会改变。那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人不会改变也是一个过程。哎，人不会改变，他不是一开始就不改变，他是慢慢他就不，一开始还想改的，到后来不改，所以他都是一个过程啊。人不会改变呢，也是一个过程啊。第一个，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尝试过一些改变，但是因为很多次失败以后呢，他慢慢就放弃了那样子的想法，他觉得说啊，恐怕改不了了。这是一个人不会改变的开始，哎，过程。当你不会改变的开始呢，通常是经过很多的尝试，发现失败以后灰心，就说算了，不可能变了啊。那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开始啊，不相信改变。那慢慢呢，那客观，我说你没有办法能力去改变，但客观事实在那边，问题在那里，你不能够掩耳盗铃的，你知道问题在那，那问题在那边就会给你有压力，对不对？因为问题没解决，一直有压力，还是有压力在，那压力一直存在，你会觉得有罪疚感啊，或者你会忧虑啊，或觉得不高兴啊等等的。那客观事实，问题一直存在那边不解决的时候，它会慢慢会给你压力嘛，对不对？那你又没有办法改，那怎么办呢？啊，就会这样子啊，从主观上看法上调整来寻求解脱。Okay， 那个客观的事实没办法改变了，那我就人的自然反应，事实上你不用上课啊，我看过一本书，他没讲到人的这个 neural system， 人的这个神经系统很聪明的，它会自动来减压的。Okay， 就是说外面有很多压力进来的时候呢，人正常的人呢，他会产生一种反制的效果，他会告诉你说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你这样一般的正常人的话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会想说问题是存在，但是人的想法会开始改变，因为人的想法改变的时候呢，就会淡化那个问题的本身啊，就会淡化呢，问题存在，但是呢你想法改变以后就说哎，没那么严重了，没那么严重啊，这渐渐是这样子，这样一个过程啊。那再下来呢啊，再下来就是说任何事情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到说啊，这事情可以看，可以由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通常我们讲要看光明面啊，中文那个美国话常常英语就是说 looking at the bright side，你就看光明的一面嘛，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地方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有两面嘛，对吧？你看这边看那边，你用不同的看法来看它嘛。OK， 那你一直看这边的话，你看了自己就又不能改变，你不是自己就很不舒服？你看那个看好的一面嘛，用不同的看法，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客观的事实本身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种用心理的方法呢来舒缓我们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压力啊，那自然的。那渐渐那这个中国人最了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什么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今天成绩我考一个70分我觉得很烂，对不对？我心里很不高兴，哎，我怎么只考70分，人家都考90分啊，我考70分，哎呀，我好担忧，我好沮丧，对不对？那人家说哎，你 looking at the bright side， 你就看那个60分还有40分的嘞，那你一直看那个40分30分的，你觉得啊，我70分我还可以了，这个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OK， 这是一种方法可以舒缓，可以舒缓这个客观问题的对你的压力啊，这个不需要教的，每个人的 neural system 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它会帮助你啊。当客观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你本身的这个制约系统呢会产生这样的功用啊，会讲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到后来的话会变成这样子，到后来就说啊不需要改变啊，问题啊不是问题了，这就是我啊，不需要改变。It's what I am. To be yourself. Okay, to be yourself. 啊，在最近的10年20年啊，这在美国这个话已经被用烂了。Okay, to be yourself 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改变，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Okay, 你不需要改变，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你做你自己就好了，那不需要改变。所以你看到没有，人为什么不会改变？它也是一个过程的。Okay, 它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它一开始。要戒烟的人他当然知道抽烟不好，他一开始也尝试戒烟的。那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一开始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他开始尝试戒烟啊，戒了半天，然后又贴什么那个 patch 啊，怎么贴很贵的，贴了半天都没有用。就有一天他突然跑来找我们说，哎呀，他发现一个方法了，他画了一张图啊，画了好仔细，画到后面说是按照圣经的这个解释，这样告诉我说抽烟没有关系的。 OK啊，人为什么不会改变呢？他是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他有一个过程，他开始也尝试要改变，但是一直改不了的时候呢，那怎么办？我就讲过，他那问题存在，他会给你压力嘛，那你就要从心理方面去一直去回应他，那慢慢到最后的时候呢，啊，就说啊不需要改变，就淡化他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果。好，啊，从接受事实到欣赏自己，提高自我的感觉啊，要有。自我感觉良好啊，这个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如果要面对压力呢，今天基本上在这个社会上的心理学是这样告诉你的啊，你怎么样抗压呢？啊，你要信任你自己啊，你要接受你自己啊，你要接受你自己，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OK， 不管你长得多丑，你出去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然后再出去，对，这个就是今天这种方法啊。人不会改变。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啊？是在外面呢？客观因素改变吗？是因为外面的问题吗？啊，或者在里面呢？是我心理需要建设吗？我是不是真的心理要改变了？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好，马拉基书，刚刚我们看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问题好像在外面，也好像在里面。事实上，问题在外面也在里面，但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在上面。OK， 这个是马拉基书给我们告诉我们是。他说你看到的问题没错，外面里面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主因是上面，是我们跟神，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们跟神的关系反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你外面里面开始都出错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神掌管万有，他在环境上，在外面他有能力改变，同时圣灵也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大能大力，可以在我们的人里面做任何奇妙的改变。Okay, 但是症结所在呢？问题不在外面，也不在里面， 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在上面，这是马拉基书里面整卷里面一直在讲啊，一直在提的事情。好，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黎明曙光啊。第一章九节，我们刚刚读了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好施恩于我们。你不觉得在整段的这个警告里面，居然出来这一句话，你不觉得很唐突吗？ OK， 人已经被神完全弃绝了，你还有什么脸面求神施恩呢？人已经败坏到那种地步，你想想看，我刚刚讲那个 Casey Anthony 那个 case， OK， 他患了那种人格异常，他已经不觉得说他有任何问题，所以到时候他小孩子死了，他说他死了我不知道啊，后来发现说小孩事实上是失踪了六个月以后他才去报案的，那时候人家怀疑说你不是谋杀是什么，结果他们给他告告辩辩辩辩到后来说，按照常理他可能是谋杀，但是他因为精神异常，他不认为一个小孩失踪六个月是很紧张的事情，是这样子解释的。 Do we believe that？ OK， 在 medical 在医学上他们承认说真是有人真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到哎呀，一个小时三天不见都已经急死了，他一个小孩六个月不见了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对，你去问 Casey 的话，他说对啊，失踪了六个月了，我报案了，他就是这样。 OK， 那在医学上呢，就说他就承认说他真是就相信他是真的，这样的人他可能改变吗？他不能够察觉问题的时候，你看马拉基书里面在说什么。当我们今天在讲 Casey 的 case 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当他被判无罪的时候，这个整个奥兰多几乎要暴动了，说这个还有天理吗？对吧？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居然要把她开当庭释放，这还有天理吗？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今天马拉基书里面在说的什么事情。当我们今天在 看 Casey 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无可教用，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了，一点法子都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你看马拉基书里面人跟神的绘画里面，人在神的眼中就像 Casey 一样，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察觉任何问题。你看把那个瘸腿瞎眼的那些不好的那种牲畜啊，那烂掉的臭的东西就放在神的台前，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神问他说你污秽我的坛子，他还说我什么时候污秽了你的坛子。你看这个情况，人当时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我们今天看 Casey 是一个样子，人在捆绑中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只有神才能够使人改变。诗篇里面第一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今天都不觉得我们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不相信有拯救，我们觉得在这世上除了我自己以外，不可能有谁会真正的爱我，不可能有谁可以真正解决我的问题。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就放弃了改变的可能。但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失望，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如果神不打动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问题的存在，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多半是不舒服的，靠基督对付隐而未现的罪是很重要。我们愿不愿意到神的台前来向神求恩，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祈求，求圣灵开我们的心，我们敢不敢这样做，说圣灵开我们的眼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在台上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这边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到了神的殿中，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今天到底带到耶和华殿里的那个祭物是什么，你是不是把最好的献上。我们平常都这样去，都去，我们没有去查，对不对？我们觉得就很好。所以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得起那样一个考验？我们是不是经得起那样考验？好，我们这首诗歌，我们请那个周老师，我们再帮我们谈一下，好不好？我们谈一下这种诗歌呢，我们一方面用祷告的心啊，我们一方面用祷告的心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啊，很短的诗歌，刚刚已经唱过，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用一个祷告心来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今天有人可以 被神的话来打动。我刚刚讲过，今天所有的这些信息，如果不是圣灵在你里面呼唤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你顶多记得我刚刚讲的一些笑话而已，但是你不会在心里面有一个盼望，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真正的跟神对话。 OK，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啊，我们当中如果今天啊，你觉得说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愿意求神圣灵光照我，让我有一个重新的看见，如果有这样的人呢，哎，我不管你是信主或没有信主的，哎，你要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你到前面来跟我一起唱这个歌，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唱第一节来。你如果愿意到神的台前求神说我愿意改变，求神帮助我，
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亲切照我救你的神救主耶稣，我来我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有主耶稣我来我照我本相反复不定，凶心参半如狼不平，内有挂虑外有恶心，救主耶稣我来我照我本相贫下可怜，我真需要你的恩典，感我心开我盲眼，救主耶稣我来我向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舍我前忧，你今去必定成就，救主耶稣我来我
请只为这些在我们当中人祝福祷告。
天父，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救赎出来，主啊，我们本是没有指望，主啊，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天父啊，我们本是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正路本是在藏在我们的身上，天父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主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可以称呼你阿爸父，主啊，我们可以得享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愿意说，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改变，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主啊，也帮助我们来改变，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天父，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天父，但是我们做不到。主啊，但是我们也要向你祈求，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来让我们改变，主啊，求你圣灵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加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这世上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见证你的名，能够把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那生命的馨香能够活出来。父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让众人看到我们，主啊，就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你，父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坐。我们刚才如果到站起来，牧师帮你祷告的弟兄姐妹，或者尤其是朋友哈，如果你，你今天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你刚刚在神面前已经牧师为你祷告，那你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就是说我特别讲，就是说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但是你今天接受主的，啊，等一下主日学时间的时候，请你在这个房间啊，在这个房间啊，我们有一些交谈，我们有一些在这个小房这个房间主日学时间呢，我们一点特别的信息要告诉你。哎，但是呢，但是我们如果心里面还没有感动啊，你觉得说啊我有一些触动啊，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我因为第一次听到啊。我对有没有神我们都还有问题，我对有没有灵魂可能都还有问题的话呢，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慕道班啊，我们有个慕道班啊，在那边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子的班。 OK，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还很多东西不明白的话呢，请不要忘记啊，去慕道班，好吧，去慕道班，在那边呢有弟兄姐妹呢特别啊来针对有没有神啊有没有灵魂这样的问题来解答。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接受主，那你需要有一些进一步的咨询的话呢，那也许当中只有两位三位或者一位都可以啊，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跟你有一些特别的分享，好吗？谢谢。